我为大家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27章。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它持住我的能力，使它与我和好。愿它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像鸡鱼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录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与他们。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地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
阿们。
今天的题目叫《愤怒的葡萄》，有王一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前几天呢，我在网上，我的手机啊，想下载一个天气的预报的软件啊。哎，我就看到有一个软件，它有一句广告词儿，说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心情。我前几天在北京去上课，北京下了今年第二场大雪，不知道首都的心情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我在想，如果我来做一款这个天气的这个 APP 哈，出太阳呢我就说今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下雨呢就说今天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在以赛亚书的24到27章，写明那一位耶和华的上帝，不但是以色列的主，而且是全地的主，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耶和华。上帝借着地震，上帝借着日头，借着雨露，甚至借着天灾，借着风调雨顺眷顾我们，也提醒我们，在1937年的秋天，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发生了罕见的干旱，颗粒无收，那农民们境况很糟糕，大批的人呢因为还不起贷款就被银行把地给收了，那土地上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所以 大批的美国人呢向着西部迁徙。有一个叫做斯坦培克的美国作家，他随着这个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大批的失地的农民，就一路流浪到加利福尼亚州去。一路上他看见这些农民们的这种困境，这种境地，还有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一种荒凉。其实呢，那你知道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刚刚，或者是全世界西方刚刚度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经济的恐慌和整个经济的大衰败。但其实到37年呢已经有所恢复了，那只是有一部分的人那还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恐慌所带来的一个余波里面。但是呢，第二场更大的风波正在酝酿当中。那因此他站在这样子的一个前面巨大的灾难跟后面巨大的灾难的中间，他想写一部小说，他想来描绘在这一个荒凉的土地上面走着的这些荒凉的人们。当他写完了这部小说以后呢，他一直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题目。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呢正好读到以赛亚书和启示录，他给了他一个建议，将这部小说命名叫愤怒的葡萄。葡萄在圣经当中一个方面是富饶的象征，是丰盛的象征，是希望的象征。他们为什么这一群在他的小说笔下当时也是了，这一群人为什么往加利福尼亚走呢？他们这一帮人呢听说在加利福尼亚有广大的葡萄园，你知道加州是美国的红酒的主要的产地，说那里要招收800名采摘葡萄的工人。所以呢，小说里面这一家人呢他们就变卖了家里仅存的一些东西，买了15美元买了一辆破卡车，就全家一起呢往加利福尼亚去寻找那个梦想当中给他们会带来希望和转机的葡萄园。小说呢是美国左翼的文学的代表。有人就引起很大的反感，甚至好莱坞拍电影，这个州政府呢用了很多方法想限制它。而且有一个作家就针锋相对的写了一本小说叫《快乐的葡萄》，来这个跟他针锋相对，说这个反映的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的状况。但当时的苏联决定引进这部电影，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但是呢，审查官呢搞不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无产阶级在美国会有汽车？他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化。所以呢，后来这个苏联呢没有上映这部电影。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他所描绘的那一幅20世纪的场景呢，其实跟今天的社会更加的相近，跟这个圣经的时代的社会呢，有一点的距离。我们可以将它对照，我们来看这个。我们今天所读到的27章，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是全地的主，你创造全地，你拥有全地，而全地都背叛你，陷在罪恶当中，你审判全地，显明你是那至高圣洁公义的神。你的审判让人感到绝望，你的审判让人在地上找不到出路，所以抬头来仰望你，抓住你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主，今日我们也是如此， 以色列人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今天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已经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扭转了咒诅，带来了富饶、盼望和拯救的主耶稣基督。然后今天我们仍旧在等候，等候基督的再来。我们在历史上从一场苦难走向另一场的苦难，从一次的繁华走向另一次的繁华，从一场的地震走向另一场的地震。我们只不过是活在中间，稍微似乎有了平安，但其实没有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盼望，那是在我主基督里面。主，我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的里面仍然充满了罪，我的外面也充满了罪。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主，求你使我们看到你的愤怒跟审判是如何倾泻在十字架上你自己亲身儿子的身上，让我们看到那一个咒诅和苦难如何从我们的身上挪移，而转向那一位圣洁全然无罪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承认，求你今天在这个上午用你的话语使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在你面前的承认，我没有盼望，地上没有希望，地上的道路都是错误的，让我们来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让我们的目光从地上投向天上那荣耀的宝座。感谢赞美神，愿你也使我们将目光从今天移向那日，那日你的降临，那日的审判，以及在那日的审判当中你使死人复活，在那日的审判当中我们居然躲在那类似当中，躲在基督的里面，躲在磐石当中，等待那愤怒的过去。我们居然被一位公义的上帝公义的称之为一个义人。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求你今天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信靠，使我们传扬，使我们赞美。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我们先来看这一章经文的第一节跟最后一节，我们来框出它的一个结构。那我们读圣经呢，总是就是在查经的时候都会讲啊，就是有两个要素你总是去掌握的，第一时间，第二地点。那从地点上来看呢，我们对整个到现在为止的以赛亚书我们来做一个描绘。一到十二章整个以赛亚书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就是这一个犹大地。可是各位，犹大地其实比成都平原还小，在如此广大的一个世界上，那就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但是一到十二章呢，神的整个心意，神的国度，上帝在整个历史当中的这一个焦点，他的愤怒的焦点，他的应许的焦点啊，都在那巴掌大的一块地上。神的国从那里要出来，救恩要从锡安出来。然后呢，13到23章视野扩宽了，是对旁边十个国家的审判。我们从地点上来讲呢，就扩展到了今天我们称之为，大概称之为呢中东的那块地方，或者在古代叫做新月形的那一片肥沃的土地。而直到今天你都知道那是世界上最冲突的一块地方，最苦难的一块地方，最邪恶的一块地方，最这个理不清楚的一块地方。是好像以前说巴尔干是整个欧洲的炸药桶一样，今天直到现在它都是全世界的炸药桶。那在第二个部分呢，目光从 应许地扩展到了整个中东的世界。然后从24章到27章呢，地点又一个的扩散到了全地。那地这一个词呢，在24到27章当中差不多出现了25次，不断的不再是以一个具体的国家，而是以地、全地、地极、地上来指代神的审判和神的拯救，都是同时的临到现在整块的土地和整个地球了。那这从地点，从时间上来讲呢，24到27章有一个关乎时间的短语不断的出现，那就是呢当那日。那我们所以来看到第27章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13节都是以这一个短语起头，当那日。当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俄语，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俄语，就是那驱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那如果你去看这个 KJV 的译本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地方讲的俄语啊，就是在英文当中啊非常有名的这个词啊，叫做利维坦啊。就是当霍布斯啊，英国的一位政治学家写出利维坦啊这一部政治的著作，来宣告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啊，就如同他用圣经当中所形容的这一个圣经曾经用它来指代埃及、巴比伦、亚述啊的这一个利未坦，来指代现代的国家。因此你可以说这里的俄语，这里的驱行的蛇，这里的快行的蛇，那对应着之前所一一列举的那些帝国，波斯、亚述、埃及等等。那同样在霍布斯的这个著作当中，这个利维坦也是指向后来从一个基督教的中世纪出来的不断兴起的那些新的西方的现代国家。那第二呢，这里讲到的那个海中的那个大鱼，如果你去看 KJV 的译本呢，就是龙，就是龙啊。很有意思，这个彭强牧师跟我讲到一个他去年到在美国参观了一些基督教的学校啊，他就在那些基督教学校跟孩子们有些分享啊，他去到那个小学，小低年级的孩子们哈，他就问他们说，哎，这个同学们呢，当你想到中国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动物呢？你们会用什么动物来代表中国呢？孩子们都举手说，熊猫，熊猫啊，中国是熊猫，而且是有功夫的熊猫啊。对，然后呢，我们是又去到这个初中啊，见到初中生，就十几岁的孩子了，然后还有问他们说，同学们，你们想到中国的时候，你们会用什么动物来指代中国呢？什么是你们认为是中国的象征呢？他们说最个人是龙，龙。所以后来上一个月在徐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会，我不在那里，我们恩典城市很多的教会在那里开会，后来遇到警方的冲击，后来彭牧师就跟那个警察讲这个故事，说你看哈，中国这么多年来就是希望向全世界表明，其实我不是龙，我是熊猫。但实际上呢，这个基本上只能够影响十岁以下的孩子啊。当人们长大一点，当他们读的书多一点，就知道中国是龙，不是熊猫。他说，那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呢？基督教信仰，只有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帮助中国从龙变成熊猫啊，从那一个大蛇变成了草场上的羊啊。那最后的一节也是一样，当那日啊，当那日， 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整章的一个结构是什么呢？就是说整章呢，它是先讲到未来，然后从未来回到现在，最后这一章的结束呢，再度回到未来。这就是它整个一个结构啊。那我以前常常提到美国一套的科幻片叫做《回到未来》啊，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套片子啊，在它的那个第一集里面呢，就讲他们坐着时光的机器，他们去到了几十年以后的人类的一个未来，而他们去到的那一个未来的时间呢，就是2015年10月17号。所以呢，上个月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未来了啊，我们就在10月17号那一天，哇，美国很多的这些媒体，很多的外面的这些商场都在庆祝未来已经来了，他们一直在那个里面描绘的那个未来，就是那一天终于已经到了啊。这个是一些科幻迷们对于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新天新地的盼望啊，然后说哇，那个时候说科幻里面所讲到的一些事情，哇，现在真的都已经发生了。那里面描绘的一些新科技，现在都已经有了，甚至超过他当时的幻想。但是呢，也还有一些当时那个电影里幻想的一些东西，现在还没有出现啊。那于是他们又开始盼望下一个未来。但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你没有办法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啊，这个过程当中去盼望一个彻底扭转的新天新地。而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从地点是全地，从时间是最后那一个末日的审判跟人类历史的结局。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会说这是我们基督徒呢来看待我们今生的一种标准的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去面对你今天的患难，去面对你今天肉身上的缺乏，去面对今天教会在这个时代啊，或者是个人家庭在这个时代的所有的挣扎的一个框架，就是你一定要从未来，然后回到今天，看待今天，面对今天，今天有麻烦，今天有失败，今天有罪恶，今天有审判，然后你就从未来看到今天，最后呢，还要看到未来。这是先知在整个的这个结构当中向我们所传讲的信息。然后中间的那一个核心的经文呢，我会指出是第六节，大家可以看到，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这一节经文不但是这一章的盼望所在，而且是以赛亚书全书当中的一个盼望和核心的概念，那就是那一位耶和华上帝的拯救的计划，乃是要包含地上的万国跟全地，而以色列永远在这个计划中所扮演的是一个中心核心的一个角色，他们将被审判，因他们的罪被分散在全地，而一个新的以色列将从全地重新被召回来。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章里面同样的跟前面两个主题，一个是审判与保护，这一章宣告的是耶和华的保护，宣告的是耶和华的眷顾，宣告的是耶和华愤怒的止息。第二一个主题是被奴与归回，那这一章呢是讲到最后是讲到那一个归回，明明今天是要被奴，但是这一章却让我们看到那幕后的归回的盼望。那我们回到这一个 葡萄从第三节第二节开始，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时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再给前面整个的结构一个标题跟路线，一到十二章的那一位神是以色列的神，那十三到二十三章当中的那一位神是列邦的神，而二十四到二十七章当中的那一位神是全地的神。或者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我再给一个的标题，因为你知道最早一到十二章是审判以色列，十三到二十三章是审判列国，然后二十四到二十七章是一个高峰的赞美和对幕后的盼望。因此让我们反过来这样讲，一到十二章告诉以色列人不能信靠自己，那十三到二十三章告诉以色列人也不能信靠他人。第一个部分自己不可靠，第二个部分其他国家都不可靠，二十四到二十七章呢信靠那一位至高的上帝，信靠那一位掌管人类历史的上帝，信靠那一位向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赐下应许必要成就的上帝。那我们看到葡萄或者是葡萄园，葡萄是丰盛的象征，是一种丰盛的生命的象征。在愤怒的葡萄这部小说里面，葡萄是他们之所以投向加利福尼亚所怀有的一个盼望。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无论是男女，如果他们许了一个特别的愿，就是叫拿西尔人的愿，拿西尔就是归给主的意思，他们要把自己归给耶和华，那么他们就要离俗归给耶和华。那他们就怎么样子呢？他们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他们就不能喝酒啊，他们也不能喝葡萄汁，他们也不能吃鲜葡萄，他们也不能吃干葡萄，总之拿西尔人就是不准吃葡萄。那为什么拿西尔人不准吃葡萄呢？啊，管你吃了葡萄吐不吐葡萄皮哈，吃葡萄在这里代表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代表的是一个希望，代表的是神所赐的祝福，它来指向无论是葡萄本身，还是从葡萄所出的葡萄榨的葡萄汁，还是那葡萄所酿的红酒，都代表着一个更美好的生命。而做拿西尔人呢，是来表达一个受苦，是来表达与这样子的一种生命的一个离弃，在这一个的离弃上面来指向那一位要借着受苦来赐下丰盛的生命给我们的。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最后的晚餐设立圣餐之后，他怎么说？他所说的话就是拿西尔人所说的话，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怎么喝这葡萄汁，或者叫葡萄酒，或者就喝这从葡萄所出来的东西。因为他要怎么样？因为他要受苦，因为他要上十字架，因为他要用一种远离葡萄所代表的那一个丰盛的生命，来将那一个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葡萄的第一个的象征是丰盛，是希望，是生命，是因着我们的犯罪而远离了我们的那一切，除非有一位他主动的远离那一切，才能够把我们远离的那一切重新的带回给我们。第二，葡萄甚至也来表达那一个王的，就是一个君王的 那样子的这个丰盛呢，不但是代表生命本身，而且代表那一个神的国度。在创世纪49章，雅各一一的祝福他的每一个儿子，就是将来以色列的12个支派，其中对犹大的祝福是很特别的。因为犹大呢，是将来以色列的王大卫从其中所出的那个支派，而且大卫的子孙当中还要有一位要永远的坐在犹大所蒙受他的父亲祝福在那一个宝座上面，那有什么样的祝福来表达这一个王的这样子的权柄，这样子的丰盛，这样的祝福呢？那他差不多有两个祝福，一个呢是说龟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这是指到什么呢？权柄，对吧？就是那个叫权杖啊，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不大用这个东西来表达呢，权杖你很少看到中国古代的皇帝走到哪里身上拿根棍子的，你看见那个有点像丐帮的，对吧？但是你去看三星堆的那个文化呢，你就看见三星堆里面那个古蜀的文明当中的王都是有一个黄金的杖啊，所以呢那个杖来表达犹大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要特别透过犹大的子孙有一位要永远的坐在那个宝座上，王要眷顾他的子民，王要赐福他的子民，生命丰盛都从这位王而出。那第二一个呢画面呢就觉得很难理解了，他说犹大蒙受的祝福是什么呢？犹大把他的驴驹拴在葡萄树下，他要在葡萄酒里洗衣服，他要在葡萄汁里面洗他的袍子。哎，这什么意思啊？啊，你就会想到，哦，对，杨贵妃就是在牛奶里面洗澡是吧？他在，哎，这个他就算是王嘛，他就算很有钱嘛，不至于在葡萄酒里洗衣服嘛？这叫奢侈嘛？这是像中国古代的君王说，这是荒淫无耻的象征嘛？啊，但是这个表达什么？这个画面同样的是来表达。那因为从王那里所出来的啊，葡萄所代表的那一个王所赐的，王所拥有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啊。因此呢，你知道整个以色列被上帝比喻成什么？一棵葡萄树，或者有的时候是一座葡萄园。诗篇80篇那里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来，这是指到出埃及的拯救，赶出外邦人，在这里把它摘起来，这是指到呢进迦南。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因为这棵葡萄树，因为这个葡萄园，因为你所拣选拯救的子民仍然背叛你。这一个旧约当中以色列的背叛表明一件什么事呢？它预备了我们对救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那就是以色列不是因为他们的好而被神拣选的，不是因为他们的优秀而被神拣选的，而跟你我被神拣选一样，只不过因为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只不过因为他的恩典随他的旨意临到那些罪人。所以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个葡萄树。那么在经过了以赛亚书前面的那一个审判的那样的信息，荒凉的大地之后，我们在这一章2到3节，我们读到了诗篇80篇所向神的呼求，神说他要重新的眷顾这个葡萄园了，他要时时的来看顾这棵葡萄树了。有很多人非基督徒哈， 他们读了这个《愤怒的葡萄》这个小说，或者有些看了这一部的电影哈，有以前这个好莱坞很著名的叫亨利·方达所主演的这部片子，他们读了或者看了之后呢，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惑，就是这小说跟葡萄有什么关系呢？没什么关系，因为除了他们出发的时候在想象当中听说那里有一个葡萄园之外，在这个故事中就再也没出现葡萄了。对，那可是在他们所经历的那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小说所描绘的那个过程当中，葡萄的另一层的含义，另一层在圣经当中的一个指代渐渐地浮现了出来，那就是痛苦、审判、仇恨、愤怒的意思。那就是我本来种的是好葡萄，上面结的却是什么？却是毒葡萄。作者说，愤怒就像葡萄一样，在这一群农民啊，失地的农民，而受到社会的压力，甚至是被藐视的这一群人的心头成熟啊，生长沉甸甸的，等待着那收获季节的来到。那个收获的季节是指什么呢？不是指主的再来，不是指罪的赦免，而是指革命。这一部小说反映了整个基督教时代的一个衰落，因为这个小说当中一个重要的主角是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曾经也大有能力的讲道，很多人喜欢听他的讲道，可是当他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患难的处境的时候，他慢慢的看到说，这有什么用？这有什么用？于是他开始转变为一个组织罢工的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组织这些失地的农民起来抗争，跟政府、跟这个警察，然后跟那些大企业主、银行家来抗争。在这个抗争当中呢，他被警察打死了，而他的死呢，激起来了这一主角的这一家人的另一个叫做汤姆，激起了他本来啊这一个原来的这个牧师成为革命家的牧师，要他跟自己一起去干革命，但是他呢觉得自己很自私啊，我还是想着我这个小家，我不愿意跟你去。但现在这一个成为革命者的牧师死了，流了血，成为了愤怒的葡萄，他激励了这个 Tom， 激励了整个这一群人，他们开始联合起来，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整个这个小说描绘了一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世俗的版本，他整个描绘了面对审判、面对苦难、面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不公不义的时候的另一条在大地上抗争的道路。愤怒这个词在这个以赛亚书当中不断的出现，不断的指向不是愤怒的葡萄，乃是愤怒的上帝。如果你只看到了葡萄们的愤怒，你看不到上帝的愤怒，你的出路是不一样的。在整个欧洲陷入蛮族之后，第一个归主的蛮族的国王就是法兰克人的王啊，叫做克洛维。克洛维听到教士跟他讲耶稣基督的故事，跟他讲那一位至高的神，他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就是神，他如何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一点一点的听他讲，最后讲到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被长枪刺透他的肋旁。克洛维很激动，克洛维手按着他的剑柄， 说如果当时我和我的手下在场，我们一定会袭击哥哥他，将我主救下来。当然这是因为他还不明白福音。所以这个小说表达了一个，你知道，比那个灾难本身更让人绝望的，比那一个在那一个无好像无望的等候当中更让人绝望的，在那一个活在这个未来跟未来之间的这个可怕的现实当中更让人绝望的，是居然一个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牧师成为了一个革命者，指出了一条新的拯救的道路，并且用自己的鲜血将人们团结起来。各位，我们中国人经过这100多年，我们相当相当的熟悉这条道路，对吧？我们多多少少都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和他们的后裔，对吧？但是为什么以赛亚书不断的来向我们讲到圣洁公义的上帝对那罪人世界的咒诅与审判，是为了使我们不是对他绝望，而是对自己绝望，不是对十字架绝望，而是对地上的这种或那种的革命的道路绝望，对吧？对我们的愤怒绝望，上帝的愤怒，到了20世纪的初期、中期的英美的世界，当他们远离那一位为他们钉十字架的耶稣之后，转变为了葡萄们的愤怒，再到了今天，基督教的背景已经越来越淡，人们已经忘记了那一条救赎的道路，愤怒的葡萄呢，到今天就变成了愤怒的小鸟。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但是活着又觉得很痛苦的人，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但生命中又充满了各样的咒诅的人，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但心里面又对这不公不义充满了各样的怨恨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一只愤怒的小鸟。那我们会看到，上一周讲到之后，在网上有一个人听到录音，他问我讲到永生，讲到神在26章的最后讲到那一个死人要复活，属于他的尸首要起来的那一个真实的唯一的永恒的盼望。他说，可是你不觉得永生也很可怕吗？他你不觉得渴望永生这也是贪婪吗？连宇宙都有一天会灭亡。我说是啊，我说比如说有一天当我跟我的妻子吵架的时候，我想如果就这样直到永远，那实在太可怕了，唯一的盼望就是死亡会把我们分开。但我说什么是真正的永生呢？永生的意义首先不在于永远，首先在于谁和谁永远。永生是指向一种圣洁的、无罪的，与那一位神我全然和好的生命，那种生命本身的性质就是永远。你要么没有这样的生命，你要么拥有这样的生命呢，就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的盼望。在地上，你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生命。你与人和好，你改善社会，你努力奋斗，你日行一善，最终死亡乃是罪的咒诅和公价，他要将你 和你所努力的那一切分开，他要将你和你所赚取的那一切分开，他要将你和你自意的那一切，自以为骄傲的那一切分开。在这一章当中，让我再对比一下第五章，你会看到第五章跟二十七章有两首葡萄园之歌。在五章的一到七节和这里的二到六节，两首葡萄园之歌，在这两首葡萄园之歌中，教会以色列都被形容为葡萄园，神的愤怒临到他的身上，神的祝福跟眷顾也要临到他那里，他从一个受咒诅的一个审判的象征，一个愤怒的象征，要转变为一个喜悦丰盛的生命的象征。第五章那里的葡萄园之歌有点像是在葬礼上唱的葡萄园之歌，但是这一章里面的葡萄园之歌却像一首赞美诗，蒙神的怜悯的葡萄园将结出公义的果实，而且这果实还要充满天下的一个的葡萄园。两首歌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在第五章那里没有结果子，这里结果子，在那里没有下雨，这里下雨，在那里被遗弃，在这里被眷顾，在那里充满荆棘和吉利。你知道荆棘和吉利乃是亚当犯罪之后全人类和全地所必然接受的咒诅的结果，而在这里没有荆棘和吉利，在那里被践踏，它的果实被践踏，在这里它的果实充满世界，在那里葡萄承受的是神的愤怒，你看见葡萄想到的就是神的愤怒，但是在这里你会看到第四节说，我心中不存愤怒。其实这一个翻译呢不是完全表达这个意思，他的意思不是讲到他心中从一开始就没有，如果你读到前面你会很清楚的知道，新译本里面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说，我不再有愤怒了，还有一个译本说，我不再对我的葡萄园发怒了，我的愤怒到此为止，我的愤怒止息了，我现在要眷顾，要爱，要怜悯他，要使他的果实充满天下。其实两首葡萄园之歌都是又爱又恨。各位，有谁对自己所爱的人不是又爱又恨呢？以色列既是神愤怒的对象，又是神的慈爱的对象，这显明一个圣约当中的救赎的关系。在旧约当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在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所有的事，包括好事跟坏事，顺服与悖逆，审判与咒诅，都发生在一个不变的恩典之约当中。这是我们读到以赛亚书要来把握的，而我们去看自己，我们与此是相反的。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里面，你想一想，你跟你身边亲近的人的关系，或者从小到大你跟他人的关系里面，一旦这个关系中有了罪，一旦这个关系中产生了怨恨，一旦这个关系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有一个罪的很恶劣的后果，有一个罪的一个极大的代价，你深深的伤害了他，或者他深深的伤害了你，你们的关系就会怎么样？出现危机，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不稳定和不安全。没有谁可以说这个关系还可以继续。这显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主义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恩典之约的关系。什么叫做道德主义的关系呢？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我就难以再对你好。我想倒是想，就是难以再对你好。因此我对你好的基础是道德，而不是恩典，对吧？你若对我不好，或我对你不好，达到一个地步，就可能摧毁这个关系的基础。因为这个关系的基础乃是道德，乃是你的好，或者是我的好。那我们来看圣经，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耶和华神与我们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早就灭亡了。如果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这样，以色列就不可能有余民存在，也不可能有将来的归回，更不可能有他的果实充满世界的远象。所以什么叫做恩典之约呢？神的惩罚，神的审判，乃是在这个约当中的审判，它本身不代表这个约的消失和摧毁，它反倒是这个约坚不可摧的一个反应。人做不到这一点，跟你大大的吵架了一次之后，就难以回到从前，跟你发生了巨大的冲突，甚至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我要惩罚你，对，我要让你付代价，付了之后呢，就难以再回到我们起初的关系。可是在神与他的百姓的关系上，不是因为神他审判我们，管教我们之后，神就不好意思见我们的面了，神跟我们的关系就出现了无法被解除的疙瘩，不是。他的祝福和他的审判都显明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不要远离他，远离自己，不要脱离或不相信他的应许，反倒不要相信自己的努力和梦想。在那个愤怒的葡萄里面有一个的细节，除了那一个牧师对信仰的弃绝以外，还有一个那一家人当中的母亲，她在搬家之前有一个细节，因为之前的东西都卖掉了，她找到一张上面画有自由女神像的明信片，然后端详了一下，摇摇头，扔到炉子里面烧掉了啊，在她的心中美国梦已经没了。然后他又翻出了自己的一个耳环啊，他戴在上面仔细的欣赏，最后把它揣在包包里，作为他唯一还没有变卖的一个东西。之后呢，在这个小说当中描绘了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包括人们的团结。这个牧师呢讲到一句话，是没有基督的一句话，说每个人并没有单独的灵魂，而是群体这一个灵魂的一部分，然后他们在一起越来越团结，特别是在这个牧师死了以后，他们说穷人的路将越走越宽。那位母亲啊，对约翰他的儿子讲到这样一番话，他说正如这个开始就是死了的这位牧师所说的，人没有单独的灵魂，我们只有一个大的灵魂，属于所有人的大灵魂，所以我将在暗处无处不在，只要你看得见的地方我就在那里，只要有人为了生存而奋斗我就在那里，在人们欢笑的地方我在那里，当他们饿了的时候我在那里，当他们有一天吃自己所种的食物，住在自己所盖的房子里面的时候我在那里。我们都很熟悉这一种没有耶稣基督的无产阶级的团契。那 这一部作品以人类的团结取代了人与神在基督里的合一，这是今天整个世界的方向。整个欧洲离弃了神，而在他们的盟约当中来寻求合一。这个世界被穆斯林深深的撕裂了，谁又能够再次将这一个撕裂的关系、撕裂的人类再一次的和好呢？我们这一个民族和国家被100多年来的革命的道路和这个政党撕裂了，又有谁能够将我们再一次的和好呢？圣经说，除非你与那一位神和好，而不是像小说里说的，我们成为一体了，我们不要只顾自己，我们要顾着大家，人类成为了一体，整个人类就神圣了。在人类的历史上，永远都是这两条道路的征战，人类团结起来成为神圣的共同体，或者人类在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面前承认自己不是神圣的，承认自己没有道德，承认自己里面我们无法建立一种关系，是把它建立在恩典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道德之上。我们没有办法建立一种关系，我对待他人的基础不取决于他人如何对待我，只有那一位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只有那一位耶和华上帝，他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彰显出他是那一位将他与我们的关系单单建立在恩典的约当中的。在这个约中，无论你如何伤害他，无论你如何背叛他，甚至直到有一天你杀死了他，这一个约竟然没有破裂，这就是福音。所有人与人的约都有一个破裂的点，对吧？只是说你还没到那个点。好像很多人说，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能忍受的那个点，你不要碰到它，一旦碰到，对不起了，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那时候你不能怪我。但是整个旧约向我们所显现的，神在他的这个约中，我们对他的伤害、背叛，我们的罪孽的深重，无论怎么重，无论罪孽有多么深，有一件最奇怪的事，有一件整个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罪居然大不过神的恩典，我们的罪居然大不过主的爱。你不觉得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吗？你的罪轻易而举就可以大过你丈夫的爱，对不对？你的罪轻易而举的就可以大过你父母的爱，对不对？我们的罪轻易而举就可以大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亲密的关系里面对方的爱，但我们的罪居然怎么都大不过那一位神的恩典。在那个电影当中，一开始的时候，一片白茫茫的干旱的大地，然后那个男主角就是那个叫汤姆的，他坐了4年牢刚刚放出来，他慢慢的从那个尽头远处走过来，很迷茫的，很沧桑的，这个演员消瘦的如同雕塑一样的脸庞，就看着很迷茫的，没有一句台词，迷茫的看着观众，观众也迷茫的看着他，差不多1分钟没有一句话，一种怀着焦虑，怀着没有盼望的这样子的一个神情。人类都在寻找盼望。那最后我有两个问题来问，第一，上帝为什么会止息他的愤怒呢？耶和华为什么说我不再愤怒了？难道是因为 以色列人就罪与罚要相当，对不对？做了错事应当受相应的处罚。是否因为以色列已经付出来了足够的代价，已经承担了他的罪应当承担的那个相应的刑罚，所以愤怒止息了呢？不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以色列人没有死绝，人类没有灭亡，罪的代价就没有付出吗？审判就不能够因为受审判者已经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而止息。那么为什么上帝会停止他的愤怒呢？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很生气啊，孩子不听话，打他一顿，发他一顿脾气，过一会儿气消了，好了，算了，没事了。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血气当中来对付我们的孩子的，然后血气总有衰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打了一个小时他也累了嘛。所以父母说算了，就到此为止吧，我的愤怒止息了，因为我这已经发泄够了。但是难道神是像我们对孩子发脾气打他一顿一样，说以后你还在不还要不要这样啊，然后气就消了，他就不再愤怒了吗？第二一个问题，那么谁什么样的人会进入到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呢？25章所描绘的什么样的人是属于那一位神的人，他要从死里复活呢？什么样的人从那个世界万国当中将要像人捡拾地上的果实一样的被神捡起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神呢？谁能够见神的国呢？第九节，让我们看到第九节给出来那一个不同于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道德跟革命道路的，就是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来。愤怒止息是因为愤怒被转移了，不是因为怒气已经发泄完了。罪过得除掉是因为罪过被承担了，真正的敬拜被建立起来是因为那祭司的石头被打裂了。那最能够来回应和解释这一节经文所隐藏着那一个以赛亚书不断所预言的弥赛亚的救恩，就是纳尼亚传奇当中的那个故事，在狮子女巫跟摩衣橱里面那一个阿斯南受死的故事。在第13章那里讲到远古时代的高僧魔法，因为埃德蒙背叛了他的兄弟们，所以呢女巫就要求他的命，因为他说这是在远古时代所定下的高僧魔法的要求，就是一个人要为他的罪呢付出代价，那犯罪的人就属于我。那然后阿斯南在夜里去替代了他，走向那一个魔窟当中的有一块大大的祭坛的石桌，他被捆绑在那个地方。所以14章呢就讲女巫的胜利，阿斯南在那里被捆绑，被捆的简直是成了一大堆绳子啊，因为用了太多的绳子啊，说那个四个母夜叉，再用中国的翻译啊，叫母夜叉，拿着四只火把站在那石桌的四周，那一个女巫挽起她的袖子，举起她的刀来，她走进阿斯南的身边，她激动的脸也扭曲起来，她仰脸望着天空啊。那她正要砍下去的时候，她对阿斯南用颤抖的声音说道：“现在。”是谁赢呢？笨蛋， 你以为你来就救了那个人的命吗？按照我们的盟约，按照那一个高深魔法的那一个约，现在我把你杀了来替代他，这一来高深的魔法才会应验。但是等你死了之后，谁能够阻止我把他也接着杀了呢？而且到了那时候，谁又能来从我的手里把他救出去呢？你要明白，你已经把纳尼亚永远的给我了，你送了自己的命却不能够救出他，你知道这一点也太晚了，没指望了，去死吧。于是他杀死了阿斯兰。到了第十五章最后，他的题目叫做太古时代更加高深的魔法。当那个 Lucy 和苏珊从晚上一直守到早晨，好像那两个那一堆都叫玛利亚的姐妹，他们在那一个清晨啊，看见太阳已经出来，星星已经消失了，天空开始转红了，他们很冷，他们决定要离开，太阳已经出来，可是他们听到背后一声巨响，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仿佛一个巨人挣裂了他身上的盔甲。原来那一个石坛在一声巨响当中从头到尾裂成两半，而阿斯兰不见了，阿斯兰复活了。当复活的阿斯兰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说，是的，虽然女巫懂得高深的魔法，知道那一个在这里路易斯用他来这个高深的魔法指代的叫做律法之约，那一个犯罪的人必要伏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可是他不懂得还有更深一层的魔法，他所懂得的那一套直到远古为止，但是如果他能看得更远一点，看到太古的时代，在那永恒的寂静跟黑暗的深处，在那里还有一个约。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他不知道这一点，他就会知道一个自愿来送死的牺牲者，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背叛的行为，却被当作一个叛徒而杀死，石坛就要崩裂，死亡就要被吞没直到永远。那这就是在这里所讲的旧约好像一个高深的魔法，它反映了那一个罪与公义之间不可能被妥协，不可能被化解的那个矛盾。人不能见神的面，罪恶在公义的面前无可逃遁，除了死亡没有其他的结局，任何比不上地狱永远沉沦的审判，不过都是恩典，不过都是一种缓刑，不过都是监外执行，仍然是充满了神的怜悯。但是在旧约当中却隐藏着一个更高深的一个在万世以前的约，那是罪得赦免的唯一的道路，或者说在路易斯的笔下，那一个审判跟愤怒是高深的魔法，犯罪人必受刑罚，这不是应当的吗？每一个来听福音的朋友们，犯罪的人受刑罚，犯罪的人走向灭亡，这岂不是应当的吗？但拯救与恩典，罪得赦免，却是那更高深的，是一个在永恒当中父与子的约。在那一个约当中，神的儿子要来到我们当中，要在人间的审判席上被杀，使得一切的祭坛从中裂开，使得罪孽被转移，使得愤怒被承担，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未来面对今天。而我们最后再一次的看到最后的那两节，一个新的以色列，就是从万族当中所呼召出来的以色列，其中有你也有我。以色列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 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必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阿们。当这样我们去看待今天，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光景，我们也能够面对教会在这个时代的状况。在过去的这一周呢，有两件事情啊，让我们稍稍有点忧愁，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第一呢，我们看到我们印刷了这一个家庭教会立场的95条，那么现在政府跟警方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来调查这件事情，他们抓住了印刷我们下面跟我们有几年的合作关系的打印店，他们也找到了这一个印刷厂，他们要决定处罚他们啊，他们也来了教会，他们也开始啊，由国保跟警察找到我们的长老啊，似乎看起来我们所有的长老跟执事都在被调查，都在被摸底啊，都在认门，到底是哪条街几号什么时候下班。第二一件事呢，是我收到这个教会的上访者团契，在今年初被抓的陈云飞啊，他从这个看守所里面带出来的一封信，他写给他的妈妈，他安慰他的母亲，他让他的母亲放心，他在里面很好。其中呢特别呢说到说啊，说在成都呢，我要托那些在教会当中的朋友来照顾你，请你放心，因为他们就像我的亲兄弟一样。你吃什么或怎么吃，如果不方便，你也可以给他们说。所以这两个消息呢，让我一个感到是周期性的紧张，但是后面这一个呢，又让我深深的得着安慰。陈云飞还没有受洗，还不是我们当中教会的成员，在我们的当中慕道，他对他的妈妈说，你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你的儿子们，因为他们就像我的亲兄弟一样。所以我请各位为他来祷告，为那些在这个时代听到福音的人来祷告，为那一个在这个时代为义受逼迫的人来祷告。我也请你们来纪念，如果你们中午下去，或者你们经常会路过那一个打印店，你们能够去安慰他们，代表教会去安慰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与他们同在。阿们。
Amen.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你的葡萄园，我们是所长出来的野葡萄。主啊，我们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这个世界，总是会充满愤怒，可是我们的愤怒是不公义的，我们的愤怒也不解决问题，我们以自己的愤怒自义，在自己的愤怒中为自己开辟一条出路。但是除非我们看见你的愤怒，除非我们看见上帝的愤怒，因为上帝的愤怒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并且在上帝的愤怒中隐藏着一条出路，在我们的愤怒中是死路一条。所以主，求你看守你的葡萄园，向你所应许的时时的浇灌，昼夜的看守这一个你自己的儿子用宝血所赎回来的葡萄园。主，我们把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到底前面如何，很多人都在问到底这个政府是要收紧还是要打压。主，让我们的目光不是聚焦在他那里，而是聚焦在你的那里，不是那海中的大鱼来决定我们如何生活，不是那快行的蛇来决定我们如何生活，而是有一天会将那大鱼刑罚，将那鳄鱼捕杀的那一位耶和华， 那一位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主决定引导我们如何生活。感谢赞美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预备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看到未来，让我们回到未来。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